Hello， 哎，兄弟姊妹平安。啊，咱要开始咱的今日的主日学哈，啊，请大家请坐。好，咱今嘛开始咱啊，这个月啊，宣教月今嘛倒数第二个礼拜啊，哈，真紧哈。咱会记咱第一礼拜讲对圣经来讲宣告，啊，咱讲历史；顶礼拜咱讲策略；这礼拜咱要讲文化，哈。啊，这礼拜咱的主题啊，讲台嘛，同款，各家嘛，同款，就是万邦、万国、万民。上帝福音是要予全世界，伊个万邦、万国、万民的人。所以咱今仔日真啊欢喜哦！咱今仔日邀请的，其实讲台甲主日都全部拢是咱支持的宣教士吼。啊，所以讲咱今仔日伫个下仔啊，甲英语等咱是咱个 Rick Johnson 吼，跟咱 Uni 在伫咱教会大汉的，有人可能熟悉吼。等下讲到，咱台语当时请到啊洪世洲，洪世洲是啊伫咧普世丰盛生命中心，伊较早伫咧中亚吉尔吉斯，咱典狱牧师嘛是伫迄个所在中亚等来吼。啊，咱今仔日请到啊咱陈培甲云英师母，啊因较早伫咧非洲十年啊，对不对？十年对不对吼？啊，咱讲咱今年你对咱咧做华人拆船大会对无吼？因就是迄阵啊去参加一届华人拆船大会，上帝甲因感动，啊，跟教我去非洲安尼吼，啊，所以讲真感谢，今仔日拢是宣教士伫咱中间，啊，瑞甲尤尼因是伫个委内瑞拉，因你若即摆看新闻，是即摆作乱的，安拄啊才转来吼，所以你若有机会，其实今仔日甲因开一寡讲吼，甲因讲，因伫个真危险的所在，转来甲咱的所在，啊，所以今仔日最主要就是讲。对文化的角度，咱来看看宣教，安怎来学习个宣教的角度哈。啊，所以讲然后即马是伫个新航医，哦，是不是要做宣教的 department 对不对？好、哦，所以即马伫新航医的宣陈培牧师即马开始，可能咱新航医即马要开始一个部门，就是宣教。好，所以咱真重要，是讲宣告是即马咱新堂伊要真正要注重的一项代志吼，所以咱要开始一领，就所以咱陈培啊牧师就是要开始这个 effort 伫个中间吼，所以我即马就了介绍啊，问了来欢迎陈培啊牧师吼，跟云英师母，啊时间的高音啊，但是歹势伊嘛是较无法度讲台语吼，啊所以讲可能嘛是用国语吼。
加减会使讲一寡嘿，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感谢很感谢主哈，真感谢主。
啊，伊收久无讲，
收久无讲
哈，
啊，讲袂认得。哎呀，啊，阮吼，即马吼，拄只布兰腾长老有甲阮介绍，讲阮转来是安怎？阮伫非洲十年，咱会差会要调阮转来吼，有一个真重要诶任务是，咱遮诶华人吼，咱拢毋知影，大部分拢毋知影讲上帝伫诶其他诶所在是咧做啥物，吼，啊，阮伫遐十年，着看着上帝伫遐安尼喊。哈尼困难的所在，哈尼战争，哈尼侪个所在吼，上帝是安怎来带领啊？遐个无信的变成吼信的人，啊信的人是安怎要经有遮信的人吼啊，成就伊的福音吼。好，那黄牧师是客家人，
大家好。
呀，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宣教士的那个文化这一关，那一般宣教士大概平均要花14个月才能够适应，所以你们差派宣教士出去不要一开始就问他，哎，你到底带领几个人信主啊？你有没有建立团契啊？他东西南北还都分不清楚，所以你不要就因为他在文化的一个适应期间，语言的适应期间，他会从一个很新鲜然后掉到一个很谷底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讲这些就是帮助大家了解说你们
支持宣教士要怎么样来替他带祷，他要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其实他碰到的挑战就是在生活的一个行进当中，他就会碰到很多的挑战。然后他如果不晓得这些文化习惯，他做的事工只是表面的，比如说盖一个教堂在那个肯亚北部沙漠，白天气温135度，那个砖头的教堂怎么能够有谁会进去聚会呢？没有人会进去聚会，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话，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变成晚上关蚊子的地方，关牛羊馆的地方。
好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主题就是鸡同鸭讲，世界观的不同，也就是文化观上面的不同。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语言的不同，如果或者是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就会变成好像鸡同鸭讲的情况。很重要，做在同工，青岛黑发，唔过唔贪是黑发，你做唔听阿弟讲嘛？该有人一直点头。我刚刚意思是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客家话，除了李牧师在后面，他可以站起来，他听得懂。哦，还有其他的哦，谢谢谢谢。对，就是说，如果你听不懂客家话的话呢，那我们就讲话就好像是鸡同鸭讲，是同样的道理哈。好，那我们在这个师母有一个特质哈，就是他讲到宣教的时候就很兴奋，他就叭叭叭叭一直往下讲。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个简单的祷告。恩主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因为今天又是我们纪念主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才刚刚庆祝过复活节，主谢谢你在洛夫这里让我们有机会一同在这个月一同来思想你自己国度的这种宣教主，我们就恳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底下的时间来交托仰望，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知道我们华人在普世有多受到欢迎吗？你去非洲的话他们就会看到你就远远的就会喊你母亲啊，就是 Chinese 的华人啊，华人啊那大街小巷贩夫走卒，连卖菜的人你去菜市场他都知道我们华人，去那里都开餐厅买很多白菜田西瓜田，就都会用国语，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华人在普世受到欢迎的一个程度也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政策，全世界有68个国家44亿的人口会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受惠于这个政策，所以等于是44亿人口是怎么样，普世人口的60%会受到，所以我们华人就是到哪里去都很受欢迎。你不要跟他们讲什么我从台湾来的华人，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搞不懂的他们看到的是你这个长相，你这个语言是怎么样呢，你就是华人你跟他讲很多历史，
全部都是 Chinese，
全部都你都是 Chinese 如果你讲这个语言，然后你长这个脸，你就是华人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就调我们回来。为什么呢？全世界的这个西方教会都在没落，宣教系在关门，宣教系在关门，因为西方教会没落，那宣教系关门。那为什么我们华人尤其正道神学院要开宣教系呢？因为我们华人教会、亚洲教会、拉丁美洲教会、非洲教会在兴起那差派的宣教士已经超过白人了。那就是我们可能这个都在华人圈里面比较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普世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跟地位就是那我回来才会叫我回来是这个我还是在做宣教的工作，比如我招募新的宣教士，动员还有教育透过这个把握时机以及做宣教士的辅导宣教士第一任上工厂很快大概有一半的宣教士第一任之后就没办法再做宣教士了，没有人辅导他的话，他碰到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所有的困难的任何其中一项他都会打道回府的。所以就是我们才会调我回来这个叫策略性的角色，因为华人他们知道华人教会兴起我们才会是非洲内地会也是100多年前由英国宣教士开始了。那我回来要做的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还是宣教士吗？我就请问大家，如果你把美国的军队调派去工厂战场打仗的话，他是士兵对不对？ 他会征召一些有经验的人回来做什么呢？做教育训练，做招募，做动员，做一个策略性的角色。他被调回来以后，他算不算是军人的角色？他算，国家不会断了他的粮，对不对？他回来以后，他还是军人的角色。可是因为我们华人教，华人教会对这个宣教的观念还太狭隘。如果你被调回来，比如我们的总主任也是被调回来的，宣教士，你调回来后方做一些策略性的角色，他觉得你不在工厂打仗了，你就不是阿兵哥了，你就不是宣教士了。所以我也蛮感谢这个洛福教会哈，我回来你们还是继续支持我，表示这个弟兄姐妹们，你至少对宣教有一点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外面打仗，后方没有人在做策略性的一个训练、征召、辅导就能够打仗的也在此谢谢弟兄姐妹们以及教会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对，感谢神，就是说刚刚 Brenton 长老介绍的时候提到哈，就是从2004年到2014年，我们有10年时间在非洲宣教主要是做跨文化的宣教，就是针对非洲人哈。那当初因为神这样的呼召、这样的感动，所以我们就进到非洲这个大陆哈。一方面跟国际的差会配搭。那其实呢，刚刚师母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华人呢，在这个全世界哈，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分跟职分，好，就好像以斯帖进到这个犹太人的身份进到王宫一样。那我们进到这个西差会哈，国际差会学习在非洲侍奉的时候呢，在最后大概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神就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哈，告诉我们要回到华人当中来做这个动员跟培训哈。就其实神常常都跟我们讲话了哈，重点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倾听神的说话哈。那有一次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进到这个肯亚的首都啊，叫奈若比，去奈若比修车的时候呢，那我就碰到另外一个白人的宣教士哈。那在修车的时候呢，这个白人宣教士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一直瞪着我这样看，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说 Is everything okay？ 哦，还好吗？然后他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他说我希望我有一张跟你长得一样的脸。我说啊，Why？ 然后他就解释给我听，他说呢 I just been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 他说我刚刚从苏丹的首都 Khartoum 被踢出来哈。When I left Khartoum，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hinese living there doing business without a problem， 还有很多，我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华人在那边做生意啊，过日子都没有问题。 If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如果跟你长一样的脸的话呢， I can still stay in Khartoum and sharing the gospel without a problem， 我就可以继续那里，继续留在那里为主来传福音哈。所以就是今天华人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哈。所以呢，他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对不对？然后呢，而是因为今天华人在普世的确有特别的职分，那这张脸呢，其实也是你我所共拥有的哈。这也是特别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世界观跟文化观。
好，那讲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提出来，你们可以为宣教士在哪方面，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祷告。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非洲人的财富观大家有吃过披萨哈，他们的财富观就像一块那个披萨饼一样，是固定的如果你把披萨吃了二分之一，然后剩下的二分之一我们十个人要来分的话，怎么样呢？就是固定的，不会有增加的，我就只得到一小块。那谁掌有权力来分这一块大饼呢？就是你要爬到那个上面他们不会说这个制度不好，他们不会说这个法律不好，这个制度不好，他们的一个重点是我要利用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爬到那上面，决定说这一块披萨我自己要分二分之一，其他的二分之一给全部的人来，那没有人会提出抗议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财富观，他们对财富观的理解就是财富是固定的。
对，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很多的文化反映在各式各样的这种世界观里面哈。那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受到西方的文化的影响，有所谓的财富创造论，就是说那个饼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可是，在非洲大陆呢，大部分人不这么看的，他看财富是固定的。那所以就是说呢，比如说刚刚讲的例子，就是假如说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对不对？好，然后我稍微把它调一下，比较容易解释哈。 假如说我们一共有十个人，那每个人应该是分这个披萨的十分之一。可是呢，你今天来了，把一半吃掉了，那其他剩下的人就只好分剩下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你去到宣教工厂，你给他们物质上给钱的东西呢，他就一定感激你，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从他的财富观来看的话呢，今天我之所以变穷，是因为怎么样？你们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来。好，那所以就是说今天你就算来到宣教工厂呢，把这些钱给我哈，帮助我的话呢，其实从他的想法来看呢，是我在帮助你，因为呢你把太多的财富资源拿走了，所以呢现在我帮你这个好像是怎么讲，
累积功德
积功德、
累积功德。所以哈，在非洲做事工啊，不管去帮助啊他们挖井啊，盖孤儿院啊，这些所谓的社区发展的计划，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个文化的话，不了解他的世界观，我们所做的对他们不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不会得到被他们得到感谢。你越帮他越多，他就越恨你。为什么呢？你越帮他越多，说他了解到说你夺取我的财富这么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夺取我的财富这么多，然后你这样子帮我，我为什么还要感激你呢？所以如果我们宣教士哈，为什么要学习文化啊？这跟他们的世界观，不然就会变成怎么样，越帮越忙，就没有真正帮到他们，这是他的一个财富的一个观念。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最重要，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最重要是要改变他那个人啊，回到圣经的观念，回到圣经的思想，而不是只是物质上的帮助，那个帮助是很有限哈。那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就是有一个定义哈，关于世界观的定义哈，就写在这里哈。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一起来念哈，来，世界观的定义，一起来，请。世界观是人所拥有的对广泛世界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经验，或者更狭义的说，是一个民族经过长久时间以来对于世界的诠释。通常人的世界观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表达，就是说呢，其实世界观呢都是日积月累，然后民族一代传一代这样子下来的，很自然你就会形成这种世界观。那世界观呢，大部分都是从父母而来，比如说像我们台湾背景的话呢，很自然就变成佛教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 佛教的这种世界观，那一代一代这样子传下来。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女孩子，然后呢她刚刚结婚，然后呢他每次煎鱼的时候呢，他都会把那个鱼这个头去掉，然后再尾巴去掉，然后再把那个鱼放在那锅子里面煎哈。所以锅子这么大，然后呢鱼那小小的，也就好像鱼排一样放在中间。他先生看了就很困扰，他说：“哎，为什么你每次煎鱼的时候都是前面去掉，后面去掉，那中间三分之一放在锅子里面？”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妈妈都是这样煎鱼的哈。”然后他说：“啊，那我回去问妈妈哈，下一次有机会回到家里面就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们吃煎鱼的时候都是把鱼的鱼头去掉，鱼尾去掉，就剩下三分之一放在锅子里面？”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哎，这个是阿妈就是这样子煎鱼，我是跟着这样子煎哈。”然后后来找机会一起去问阿妈，说：“阿妈哈，为什么这个你煎鱼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鱼的这个前面的头三分之一去掉，尾巴三分之一也去掉，然后才煎鱼？”阿妈说：“因为以前的锅子很小了哈。”所以就是要头跟尾去掉，这样子才有办法煎鱼，否则放不下。
Yeah, 那因为我就不管哪一个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都会在那里做这个社区发展的计划哈。透过的不管是挖井啊，或者是建一些基础建设啊，给当地人哈，那都会就是都会参与这个关于钱财的事情哈。那因为他们的财富观刚刚讲过了，所以在当地借钱给人债主是就是欠钱的人不负责说我什么时候要还钱，是债主要负责去追讨，
去追钱。
所以你看看那个世界银行啊，到处啊，台湾也借很多钱给非洲国家，都没有怎么样呢，都没有回收。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人去追讨啊， 都没有人定期追讨。
就说你借钱给我是你的责任，要负责把钱追回去，不是我要负责还钱了。
所以我就在想说，哦，这个看到这个世界银行的报告，看到台湾的报告，说他们还欠债多少，他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文化观、财富观，所以怎么样都没有人定期去追讨，钱怎么会回来呢？所以这就是他的财富观的问题。那我们在非洲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基本上我不借钱给人，我会帮助一点，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两万虚拟的他们的货币单位，两万虚拟的医药费，然后他来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eople network， 就是那个人际关系网，他每一个人，哦，都帮助一点帮助一点，这是他们社区，彼此互相依赖，互相生存。如果2万块，我一想说两万块对我来讲也没多少钱啊，用换算美金的话，你毁了他的什么，你毁了他的人际关系网。比如我说我自己就出1万块，哦，你等于毁了他的人际关系网。本来，哦，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话，2万虚拟大概每个人，哦，就帮个50、100。那我也是，他如果来跟我说我这个需要，每天都很多人来求你的帮助的，然后我会说我就这一点钱，像你们当中像你的亲戚朋友一样，我帮助你，所以我不借给你钱，我可能比如他们亲戚朋友每个人都会给他50或100，我就给他200，那就是说我来帮助你，那就是不借钱给他。因为你借钱给一个人，你制造了一个敌人，因为你要去追钱嘛，对不对？你要去追钱，你的他每次碰到你，他就怎么样，跑走了，所以你就失去一个朋友。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到处去非洲怎么样呢？到处借钱，然后这样子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当地人，他是的一个财富观。另外哈，还有他们对，
所以就是说呢，在宣教工厂，除非你是想要失去一个朋友，就是不要交这个朋友，就可以借钱给他了，
然后天天跟他追钱。
所以刚刚那种财富的观念呢，就是说其实呢，他们在原来的社会在里面呢，他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群体，就有点像是台湾以前的所谓的互助会，有没有啊？然后呢，就是10个人、20个人，大家一起来，比如说他有什么重大的需要，比如说孩子要结婚了，或者买房子，那每个人都是凑一点，然后每个月标会这样子情况。可是如果我们去到那边呢，如果我们是带着优越者的姿态，觉得自己好像是救世主，那这样子就把他毁了，把他整个社会里面互助的这种架构跟机制毁掉了，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因为特别是在宣教的工厂呢，那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来请你帮助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种感觉，好像你就是那个唯一的帮助，你不帮忙的话呢，他就过不去了哈。那我们在这个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有他自己互助的机制哈。那我们在这个宣教工厂有一个白人的宣教师，他名字叫 David 哈，他刚好是住在 Orange County 的一个这个牧者哈。然后呢，那 David 弟兄呢，他有时就跟我们分享哈，他说呢，他在这个肯亚服事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是住在蒙巴萨哈，是这个回教徒为主的这种城市。他说有一次呢，他有一个认识的回教徒的朋友就晚上就来找他帮忙。他说 David 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我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哈，可是现在这个钱还是这个没有着落这样子哈。听起来好像他什么都缺哈，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下个礼拜又要结婚了。然后来呢，那 David 牧师他就去翻箱倒柜啊，好不容易抽一点现金给他。然后他想一想，他就说，然后来他就在他的衣柜把他那个全新的红色的夹克拿出来，他说我就只有这些现金哈，给你拿去用哈。然后呢，那我这红色的夹克呢，新的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哈。但是呢，这就让你看能够怎么帮你，你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子哈。然后那个人就把这个谢谢他，就把东西拿走。哎，就拿走之后呢，哎，下个礼拜他那个人在他的那个回教徒的朋友婚礼的时候，哇，其实还是弄得很盛大哈，因为他还是有亲戚有朋友哈，有什么表哥堂哥在帮助他这样子。然后来呢，就是事后他才发现说，哦，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资源啊。然后呢，他就说，那 David 牧师就提到一件事情，就那个人呢，其实呢，他在财务上并不是他想象的这么严重，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他后来事后呢碰到他说，哎，其实你也有很多人可以帮助你啊。他说对啊，就是说这个朋友大家都帮忙啊，所以那个婚礼也都完成了哈。 他说，哦，那这样子那很好啊，可是 那件红色的外套，我拿给你的外套呢？他说你已经给我了啊。他说，从此以后他就看到他那个朋友，然后那个回教徒的朋友，没事的时候就穿着那个红色的外套在他前面招摇。
好，所以要替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祷告，为什么呢？让他有智慧，不管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尤其帮助当地人啊建立教堂的时候，我们都亲眼看到那个建的教堂130几度这个温度，所以没有人去了。不了解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的话，花了在自己的教会筹款，花那么多美金去那里建一个东西，让他们在那里晚上只能关牛羊，幼小的牛羊啊，白天热到没有人可以聚会的地方，
还养蚊子变蚊子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宣教士要帮助你们的宣教士祷告，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当地人可以自己维持的事工，维系的事工，就是 sustainable 的 ministry， 可以自己维持，自己帮助自己，就是不要只给他鱼吃，要教他如何钓鱼。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去要帮他们，他们没有水嘛，帮他们要造这个安这个水管，然后怎么样铺设这个水管让他们有水，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水管没有水的时候，干季的时候全部被他们锯下来，然后用兽皮包上，然后背在后面当做怎么样水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所以 你看看这个东西，这个水管的那个拥有权 ownership 一直都不是那一些村落人的，所以他水管坏掉了他会说你的水管坏掉了，然后有什么问题他会说那是你的东西坏掉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做这一些有关于物质的有关金钱的这些社区发展计划，如果我们的宣教士没有智慧，我们会变成害了他们养成一个依赖性，反而他们怎么样呢？反而他们会失去了他们的求生的技巧。我最近看过划船在乌干达做得非常好，因为划船的总干事林安国牧师，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做过宣教士，所以他做事工很接地气。他在那边比如他有一个培训的课程，他就把消息放出去，来上完12堂的12次来上课的时候就有2本免费的圣经。那当地来讲什么物质都缺哦，圣经都很昂贵了。你猜谁也来上？连回教徒的伊曼。就是他们的经师，他们的牧师，回教的牧师伊曼，他自己来上课，然后又为了拿到那2本圣经，他又带了人来上课，他为了就是要怎么样呢？拿到那个圣经。那以划船的观点来看，你能够听完12课，拿到这本圣经，这一本那么好的圣经，20几块美金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很大的奖赏。可是对我们来讲，一个人愿意来上课12次，从开始听福音，然后一直讲到怎么得救，很值得的投资，对不对？但是他投资完不是只是这样，这些这个来上课人2本圣经以后，他发现有些人就开始去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就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就特别的跟进这些人，然后没有宣布之后过了半年之后，看他这一个从开始来为了2本圣经来上课的人，谁还持续一直在传福音的话，他们送给他一辆脚踏车，他们自己都一辆脚踏车。为什么呢？让他可以去传福音，这个脚踏车是帮助他去传福音，但是没有宣布，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呢？从当中真正选出真正的门徒来，不是为了脚踏车来的。你为了脚踏车，整个村落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会缺席的，每个人都会来的，哪怕只是抽奖只有几百个人要抽一台脚踏车，都会有人来的。所以这是划船他们做的，就是在做这个社区发展计划，在这个财富这一点他们做的很有智慧。
是 Brandon 长老，请问今天的这一堂的这个主日学是到几点？到11点。 OK， 好，谢谢。好，那就是说今天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当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应用在短宣上面，因为感谢神，就是特别在北美的教会常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做短宣。那 我们在非洲的就是我们会从食衣住行来看哈。那我们在非洲的当中呢，就是东非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哈，就是有喝茶的文化哈。因为东非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有喝茶的文化。那所以呢，在 Kenya 呢，好比说他早上大概十点，下午大概四点，所有的公司行号全部 shut down 哈，跑去喝茶了哈。这个日子还过得不错，呵呵，他们是这样过日子的。然后呢，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到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就是当地的牧者叫 Pastor John 一起去做探访。那在探访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乡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Pastor John 就说，他说 Oh, my mother live here. When you pass by your mother's house, you need to go inside and drink the tea.他说我妈妈就住在这里，你经过妈妈家的时候一定要进去喝茶。那当然，那就好啊好啊，就进去喝茶。那乡下的地方呢，当然它卫生的条件下相对的就没有那么好。就我们进去之后的，果然一进去之后呢，他妈妈就跑，他们 就马上就准备了那个茶。然后呢，但是他那个茶呢跟我们一般喝的茶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他除了这个茶叶之外呢，还加很多的糖，加很多的牛奶，这样子有点像我们的喝的奶茶，
三分之一杯糖，三分之一杯牛奶，三分之一杯水，
然后再加一点点茶叶，这有点像我们的奶茶这样子，但是很甜就是了。那乡下的时候呢，因为在乡下呢，就是因为卫生条件也不是太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种苍蝇，因为他养很多牛羊嘛，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呢， 他端上茶来之后呢，他旁边还放糖，然后呢，我在加这个糖的时候呢，那很多苍蝇就飞过来，这样跑来跑去。那我一看到苍蝇飞过来，我就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我正在忙着赶苍蝇的时候，头一抬，那个 Pastor John 就一直瞪着我看。然后呢，结果呢，他怎么说呢？他说 ：“I know this kind of fly， 我知道这种苍蝇 ，they are good kind。”他说这种是好的苍蝇。我说啊，这是好的苍蝇。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会吸那个牛羊的血的那种大的苍蝇是 bad kind， 然后呢这种是 good kind。 他说 right, this is a good kind of fry。 我说哦，原来苍蝇有分好坏的
呀。那吃在非洲人非常的一个重要，跟他们同吃同喝，为了建立友谊，所有的宣教士都要吃当地人的食物，喝当地人不管他献上什么都要吃喝他们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刚开始去也是有一段适应期，每天都在闹肚子，因为真的是他们的水源的确是有问题的。他们水源是在一个小角，他跟我们说It's very clean water。 那我们用眼睛看还蛮清澈的。结果后来有一天我们跟着长老去，他因为我们住在当地人家，为了学习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才知道说It's very clean water， 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有好多的落叶、蜘蛛，什么都有。
水蜘蛛啊！
难怪我们一直在闹肚子哈。
对他们来讲是 very clean mountain water， 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了。
那所以这个吃的文化是在这个非洲非常重要哈。那宣教士也要注意到，为什么？就是他们这种文化哈，就每天早上、下午都喝两次茶，每次大概一个小时，所以他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四个小时。你要去那里开公司，他的工作生产力大概就只有四个小时而已。所以你不要期望说你去那里建立一个工程啊，要替他盖一个教堂，要做一个水井或是什么，他一天能够有四个小时的工作力生产力已经很好了。如果有人要去非洲公司开公司，你应该先跟宣教士谈过，不然你预期的说这个工作大概在台湾在哪里大概几天就好了，除了要乘以二，还要加上不可预料的原因。不可预料的原因就是什么样？工人会整体都不出现的。如果你得罪当中其中一个人呢，你骂他懒惰，为什么今天这么迟到这么久的话，明天所有的工人都不会来上班的。所以
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时候呢，政府会忽然宣布放假。当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放假？没有。肯亚马上宣布明天放假一天，全国放假一天，因为他的爸爸是肯亚人。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不可预料的原因随时都存在。所以宣教士去那里做事工，不管做任何一件，你当地话都说 poly poly， 就是要慢慢来，
慢慢来。你真的在那里，你要做生意，要做什么事情，做事工，你真的要慢慢来，因为他这个文化哈，饮食的文化影响到他的生活。你如果刚好选上啊，他喝茶的那个时间，早上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当中去，哦，没有人会替你办事的哈。
所以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哈，如果你很急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人很紧张或者是个性很mean的人。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喝奶茶的经？
呀，就是如果你很急嘛，对不对？然后都没有人，你就在那里开始就这样烦躁不安的话，啊，你第一个你
就会失去见证了，
你就失去见证，然后你要办的事情绝对办不成。
嗯，
哈，你真的，尤其去这种。我们宣教士常常要去这个移民局嘛，我们要工作签证嘛，我们常常换，不管等多久，就是要很有耐心，好好的跟他磨磨磨，你就知道你的宣教士为什么刚开始去没有办法，他光是处理他要第一任的所有的文件，你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去移民局那里一大早去排队，然后在那边坐着等，然后非洲人的那个没有那个空间关哦。有一个小小的位置，有一个很壮很壮的非洲人就插进我跟我们的女宣教士当中，一个 shoulder raise on me 放在我上面，一个 shoulder 放在我们另外一个女宣教士上面。你要是不是宣教士，你早就怎么样呢？你就气扁了，你就想岂有此理哈。那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男尊女卑的
社会，
所以他这样做没有什么，而且在他的一个观念里面怎么样呢？永远都有空间啊！你在说什么？你就一个小缝。他都可以挤进来的，所以如果你怕你很有这个洁癖还是什么，你怕人家这样子的话，做宣教士会有困难的。
你们分享一下你在那边跟这里喝奶茶的经验。
喝奶茶，我第一次去哈，我去我们新宣教士到了，我们除了在这里要行前训练以后，我们到了我们的工厂，我们要行前训练，那一样，我们的那个工厂主任，我当年是一个女宣教士，然后真的非洲哈，只要有食物来，苍蝇一定会来的哈，你一定不能够想象，只要有食物的地方，苍蝇都很多的，所以一奶茶一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那个苍蝇就来了，然后我就想不能挥啊，因为有旁边的那个我们有非洲的同工啊，他们也没有人在挥，结果我就用什么样呢？我就用吹的，我想把那个苍蝇吹走。结果我就看我那个工厂主任在瞪我，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你已经在非洲了哈，不要，
因为那种感觉好像是很不尊重当地的文化这样。
所以这是，然后那个奶茶哈，很重要，我们跟当地人哈，我们除了在当地的神学院当老师以外，我们在牧养一个部落教会，那部落教会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漂亮的不得了的地方，像这个有一点人家说人间仙境，没有被污染的一个地方。那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当然各种生活条件都是很差的，所以我们都去拜访，礼拜一礼拜五在神学院教书，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在探访这个会友。那拜访会友他们很穷嘛，没有什么招待你， 每去一家大概招待你一杯将近四五百 cc 的奶茶，三分之一杯牛奶，三分之一杯糖，
就在那边做牧者探访也不容易哈，你到每一家都要吃都要喝一大杯的奶茶这样。
你探访几家以后，你大概喝了快两千 cc 的那个奶茶你知道吗？哦，我一去我就知道那个体重一直上升，全部都是怎么样的高糖高淀粉的。然后食物是什么？他们那个地方比较有水气，都是藕啊芋头，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芋头挖来，然后煮了，把皮剥了，切一片一片，这样一大块一个白白的，就这样，然后叫你沾白糖吃，所以你就知道你会吃下去多少的热量。可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跟他们建立友谊，你要做他们牧师，那个部落教会的牧师，你没有跟他这样吃喝，你不会被接纳的。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他们当中，每个礼拜去探访他们，跟他们吃喝，看他们怎么接生牛羊，然后去田里看他的农作物。所以你知道你的宣教士，你跟他讲你传了几个人信主，还没，我整天都跟他们在去，不是去看他的牛，看他的羊，看他的菜，看他的田，他要花很多时间 但这个时间是非常值得的，这个时间让宣教士能够被接受，然后讲出来的东西能够接地气。我们在北美训练任何，我们这脑袋训练出来的知识没有办法接地气的，我们一定要用他们能够接纳的方式，然后来传讲福音。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道成肉身，宣教士这样做，吃吃喝喝才能过五关，过他们的五关哦，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传福音给他们被接纳。我们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被他们接纳，原来去怎么样都用他们当地话叫我们瓦尊古瓦尊古，白人啊，当年我们叫白人叫什么洋鬼子的意思啊，不是是因为你皮肤很白，就是在他们的话里面你就是个洋鬼子，你不是黑的你就是白的。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根本不够黑，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洋鬼子。所以他就叫一直叫我们瓦尊古，叫到有一天慢慢就有人不叫，然后我一蹲下来，他们头发都是卷卷迷迷的，对不对？啊，我们的是直直长长的，小孩最好奇，我一蹲下来就会有小孩来摸我的头发，因为他想要试试看，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顺啊？他们就是这样子卷卷迷迷的、粗粗的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很不喜欢别人这样子，一本小孩子这样子碰你一下的话，你大概也没办法做宣教士，为什么呢？然后他你就知道他一直在叫你洋鬼子洋鬼子，那你没办法。那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留下来？因为那个呼召，那因为这个呼召让我们留下来，然后也让我们经历神。经过两年之后，有一天主日，黄牧师讲完道要回去的路上，我们执事会的这个妇女会的主席就邀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我们沿路走，因为他们都是用走路，我们沿路开着那个车，因为我们一定要开车才能到那个地方，他们彼此那个村落都是用走路的，就夹到小孩子，刚过了攀山的小孩子就拿着树枝真的他跟草就一直喊什么呢？ Pastor Vito， 我们的牧师啊，从一直叫我们洋鬼子，两年之后怎么样，讲完道要去这个妇女会的主席家，他邀我们去吃饭，怎么样才跟我们说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你就知道做宣教士不是你想要做什么。我们花了两年跟他们在一起才被他接受，不然我们所去这个教会里面讲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们听一听也不会有人真正造型的。
对，所以就是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先建立关系，然后有建立关系之后呢，才有可能对对方有影响。这个我们在这个基督教教育里面或者一般的教育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它叫做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所以其实人根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事啊，有多少的知识你知道再多跟他也没有关系，直到他觉得你爱他，你关心他，你说的话对他才会有影响力所以呢，喝奶茶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喝奶茶的目的是要建立关系，你跟他建立关系，建立友谊之后呢，你才有传福音给他的权利，为的是要赚得这个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那时候呢，在这个肯亚的时候呢，喝了很多的奶茶然后也吃了很多的这个玉米饼芋头什么之类的因为当地人吃很多的，也吃很多的玉米，然后所以有一年我们回来述职的时候，那时候华人有一阵子华人很流行喝珍珠奶茶，有没有波霸奶茶？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所以呢，那有一年我们回来述职的时候呢，一回到洛杉矶的时候，有人就说：“师母，我们请你喝奶茶。”师母说：“哦，千万不可，我的奶茶已经喝到这里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个 Kenya 的话呢，他的种族观呢，他觉得人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你猜我们去那边是黑人还白人？白的，对不对？对他来讲什么没有什么黄种人棕色的，全部不是黑的就白的，但是怎么比我们都比他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就变成白人那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这个教会服事，礼拜天去教会服事的时候呢，结果呢，就是那天要进去这个教堂之前呢然后呢，那刚好旁边跟长老一起然后要进教堂之前，我就注意到教堂的门口有一个这个小孩子这个年纪很小的小男孩蹲在那里，然后他看起来就很惊恐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 服侍归服侍，然后我还是继续往前走。哎，结果后来呢，我跟那个长老呢，经过那个小男孩要进到那个教堂的时候，因为他就在教堂门口，结果在经过他的时候，啊，他就吓得大叫起来，就哗哗哗哗的就叫讲了这个当地的话哈，是 Kikuyu 族的哈，然后我听不懂，然后我马上就回过头来问旁边的长老说怎么了怎么了，后来那个长老说，他说呢，这个小男孩说 ，This man has no skin， 他说我没有皮肤了哈。因为对当地人来讲，你要有黑色的皮肤才是有皮肤啊，其他人好像是透明的，因为那个也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好，那我们回去我要讲一下那个住的，因为一般人都很喜欢，没问题，肯亚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盖教堂，教堂的建筑物，你要知道这个刚刚讲过的，我们去拜访一个索马利学生，到他们当中也是很热，夏天去的嘛，你知道吗？最凉快的地方就是在他们那个棕榈叶盖的房子的下面是最凉快的，其他什么盖的砖头屋，难怪没有当地人会去那里聚会哈。所以啊，宣教士你们要支持他去做什么，你现在有这些教育了，你就要问他啊，这个盖教堂是什么样的环境、地理、气候，他有没有survey清楚哈？这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说问他你的需要是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样呢 ？Bill Gates Foundation 去肯亚盖厕所，没有人去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的可能他去肯亚的看到处都怎么样，到处都不方便，所以怎么样呢 ？Foundation 就替他们盖厕所，结果有人用吗？没有人用，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厕所是怎么样？是一些灵。邪灵脏的地方嘛，邪灵住的地方啊，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当然没有人要去用那个厕所啊，或者是用的就变成很脏，刚开始开张用的以外就变脏了，以后就怎么样呢？没有人去用，所以盖了一个东西以后反而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 sustain， 可以啊这个清洁的哈，因为它也没有水，那我们这种抽水马桶是怎么样呢？需要水的，它都没有水喝的，哪来抽水马桶可以用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们，那你说他们怎么上厕所？就是地挖一个深坑，两条木板横在上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满了填了再挖另外一个坑，这是在这个起居上哈。所以一般是这样子。如果你说要去盖一个什么东西哈，在住的盖一个 structure 哈，真的要 survey 啊，不然就怎么样呢？白盖了，因为这是对他们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另外就是我要谈到一个行。宣教士他们出入要为宣教士祷告哈。我们这个正道有个学生，他去的工厂一个礼拜之内就已经被偷了，被抢了。这是我第一次刚到宣教工厂的时候，然后我参加我们一个女宣教士的会议，他说你们当中有被抢被偷的人举手，我看除了我刚到没有以外，怎么样呢？每个人都举起手，所以行进之间你们常常要为他们的安全祷告，要为宣教士，为什么呢？他有盗贼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因为他为什么江河危险？他出来的时候艳阳高照，那个河床是干的，可是他怎么样呢？他回去 的路上雨下的倾盆大雨 的时候，整条江河都是怎么样？满了，你就知道江河的危险。这个我看我们宣教士，所以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在行进之间你们就是支持宣教士，一定要替他祷告。还有一个就是有牌照。
师母把这个宣教讲得太恐怖了，
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注意了。
不是，我是说要他们为宣教士祷告。
好，待会我们要花时间讲一讲正道的那个宣教的宣教系的事情。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文化观呢，跟这种世界观呢，会反映在生活上各方面。就是出去短宣也好，长宣也好，自己要当心，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自己要注意就是哈。比如说像刚刚师母讲到那种厕所的问题，那这甚至那种厕所的观念都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们会很难了解说，哎，为什么当地人不把厕所盖在家里面呢？因为他的厕所不是抽水马桶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味道很重，所以他的厕所一定是在外面的哈。那我们的小孩因为是这个在那边成长啊，所以相对的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世界观也是比较开放啊，也是比较有创意的啊。那我就记得就是我们 这个在我女儿哈，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两个孩子，一个是八岁，一个十一岁哈，就是儿子八岁，女儿十一岁。然后呢，那我女儿就经过了几年，那女儿要毕业回来念大学，我想说哇，来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去过他们那个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叫 Masai Mara 哈。那个国家公园大到就是你如果没有向导带你去的话，在里面会迷路。他说不如全家去那边走一走哈。然后来呢，结果还去到那边了之后呢，然后马上就知道一件事情，那边虽然是叫国家公园哈，可是它的设备一定是比不上其他各个地方，特别是北美这样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到之后才发现，就是说虽然叫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虽然叫做国家公园，可是它的国家公园呢，只有在几个少数的入口呢有厕所。结果呢，一去到那里的时候，听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师母就说，他说哇，这边来到这个国家公园怎么到处都没有厕所，就我的
不方便，我说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对。然后后来呢，那我的儿子 Timothy 就说，他说妈妈你错了，这里很方便，到处都是厕所。
哎呀，你不能够想象2700多公顷的一个国家公园，每天那么多国外的游客，这个门票是80块美金，当时80块美金，竟然没有厕所，哦，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好，哦，那你要知道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这样子。那我要谈的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替他行进之间，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麻烦的警察。警察是有牌照的土匪，哦，真的， 我只能说第三世界国家这些警察大概是真的是有牌照的土匪。我们真的被麻烦，从我们家到奈若比有5个检查照，每一次都要被检查被盘问的。你去办一件事情做什么都要盘问你，他主要是怎么样，就是要索贿。但是我们宣教士的一个原则，他这个国家就已经这么败坏了，他也都知道我们是去看我们这个身份证一拿出来 working permit 就知道我们是宣教士去传福音的。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行他们一样都随便就塞钱给他们就打发的话怎么样呢？我们跟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也许你花个20块美金就把他打发走了，可是我们真的，我们宁可不花那10块20块美金，就可以跟他一直聊好，生好去跟他聊，你来我的地方我一定请你去吃饭啊，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有个宣教士在树下跟警察聊了4个多小时，最后警察知道他不会贿赂，然后就也因为4个多小时的聊天，就让他走了。然后所以这是这个做宣教士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要怎么替他们祷告了，他们连出去你都要替他祷告了。他明天要去，比如他会写信请为我的 visa 代祷，我的工作签证代祷，你就知道他除了要在他办公室的地方，他去的路上都会有事情的。
对，我想宣教工厂呢一定有他的挑战跟困难哈。那所以就是说我想不止就是常常为这个长宣的宣教士代祷哈，那我们自己去宣教工厂的时候呢也要记得为自己祷告哈。然后呢，因为其实当年主就是这样子付代价哈，2000年前来到的当中哈。那所以就因为我们觉得值得，所以就愿意参与。在这当中呢，最重要的其实是神的保守跟带领哈。那在这个世界观的部分呢，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哈，待会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正道的 program 哈。然后有一本书在台湾的教会哈，很多人听过哈，叫做《猫狗神学》哈。什么叫做猫狗神学呢？他说猫跟狗的这种观念、世界观跟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哈。然后呢，为什么呢？对一只狗来讲，他说：“哎，你喂我，你爱我，你关心我，然后呢，所以你是神啊，这是狗的神学。猫就不这样看了，猫说：你喂我，你供我吃，你供我住，你爱我，你关心我，所以怎么样？我是神。那所以说，猫狗神学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神很多的恩典跟祝福，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把神当作神看呢，还是我们把自己当作神看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哈。那底下就是只剩下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正道这个矿文化宣教的 program 哈。那感谢神，就是说对不起，有一个字没改到哈，应该是今年的秋季哈，8月开始。然后呢，因为正道的精神呢一直都是为主图谋大事哈，抢救百万灵魂。 那这个林院长啊，他也提起来哈，因为这之前这个刘院长哈，刘福林牧师就是提到正道的精神哈。那去年这个林院长啊，就是林国良牧师，他也提起来，就是说我们也盼望正道成为一个有国度宣教使命啊的这个神学院哈。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今天呢，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世代当中哈。今天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主要是因为电脑，因为通讯科技的发达哈，全世界人在到处在跑来跑去的哈。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全世界的都市化发展非常的快哈。其实包括非洲大陆都是这样子哈。另外呢，在美国这边，大家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呢，比如说在洛杉矶也好，在这个旧金山也好。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又回到都市当中啊，那他们居住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通常比如说是15个 unit， 然后他们把一层楼包下来，成为一个 community 哈。那其实全世界都市化最快啊，发展最快的是中国哈。然后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移民潮，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哈。那甚至难民潮啊，就是你说 ISIS。造成很多难民，所以整个世界的人都一直在动，全球化、都市化、移民潮、难民潮。其实这种动呢，就好像是2000年前哈，表面上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凯撒大帝在做户口普查，其实呢，他只是在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哈。所以全世界是为了那个小孩在转哈。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呢，其实神让全世界的人动起来哈，有他一定特别的目的哈。好比说以前回教徒，过去1000多年来哈，很难把福音传进去，哎，我们进不去，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很多人安置在欧洲大陆哈，来到北美啊等等之类哈，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那所以就是那感谢神，那现在正道就是我们准备要开始这个宣教系哈。然后呢，那我们盼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当中不只有好几位老师哈，包括感谢神我有机会在当中参与哈，那师母也在当中配搭。然后另外呢，我们有李道敬牧师哈，你知道他的这个不只是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国语讲得很好哈，他连台语都讲得很溜哈。然后呢，还有这个 Dada Cook 哈，也在我们当中哈，就是我们盼望就是建立一个有国度观、国际观的一个这种团队哈。那实际上正道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呢，也在世界各地在做这个宣教士。你要不要提一下 Esther？
我们有几个哈，就事实上哈，这个当中那个 Esther， 他在穆斯林当中做事工哈，他上个礼拜才打电话给我哈。那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就是他在那边碰到一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就是可以讲，他也不可能就是公开写信给所有的支持他的人、为他代祷的人，因为他也不想要他的事工曝光，所以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聊了好一个多小时哈。那我觉得如果当中知道他的人也可以替他代祷，他现在就是也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了做事工的一个缘故。但是他碰到的就是我们亚洲有4个其他亚洲来的女孩子，白人宣教士比较好，为什么呢？他们都有去这个宣教士行前训练，总共要2次，每次都要坐飞机，然后去住旅馆，在一个 conference center 一个会议中心，所以还没有去之前就扎大钱下去的。那我们亚洲的宣教士，我们亚洲人都是怎么样？比较节省的，说你还没有出去，就要派你去集训，每次集训要来回飞机票、旅馆票，还有 conference 的讲员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那么多的钱怎么样？每次去大概至少要3000块美金呐、然后去2次的话就要6000块美金。我们亚洲的宣教士哈，因为亚洲教会还没有这种，我宣教士为了他能够长久侍奉，我一定要花这个钱，所以都没有。所以跟他碰到，他在美国，他从纽约出去，跟他碰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集训，他们只想跟当地人讲福音，就拿着那个福音的东西就一直要讲，那当地人怎么样呢？很反感。所以怎么样呢？原来这个 Esther 跟他们建立好的友谊的哈，我刚刚讲的哈，就是去探访他们、关顾他们，连那个病人都跟 Esther 说：“哦，你们那些人来哈，就是哈怎么样呢？挺着一个机关枪，那个圣经黑色的，又戴在手上，怎么样呢？像不像一个机关枪？对他们来讲，像一个 AK-47 的机关枪，要怎么样呢？要 convert 他们 into Christian， 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就是强迫他们变成基督徒，所以。”
他碰到困难了，他现在的困难是更大的困难，他不只要跟当地人建立友谊的困难，他碰到的跟他同工团队他的 leader 说，你们都是亚洲的，你们会讲国语的，就把他们编排在一队。但是他是从北美在这边待很久的，受过 training 的去，然后跟四个完全都没有去花那6000块美金去受集训的亚洲宣教士，很困难。所以他说，师母怎么办，我建立的友谊他们一来全部都怎么样呢，都破坏了。我说你要祷告，然后跟你的 unit leader 讲，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哦、所以这是我在做的。我希望我的这个新的这个宣教士上工厂，我认识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我差会的， Esther 都不是我加入的非洲内地会的宣教士，我都会帮忙，因为我服侍的是主，是国度，神的国度，不是我的差会。我的差会给我一个平台，我可以在这里做宣教士的这个辅导，可是我真正侍奉的是那个国度里面的主，主耶稣。所以他们就算不是我的宣教士，我差会的，我还是帮助他们、嗯、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活在大使命里面的大时代哈，整个全世界都在动哈。那华人当中呢，其实需要更多受过好的神学装备跟训练的宣教的领袖哈。那所以请、特别提出这件事情，也请大家为这个正道神学院的新的这个系所哈，宣教系来代打哈。那我们现阶段正在认证的当中哈，因为正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同时在这个神学 ATS 哈，跟一般的大学 WASC 都有认证。然后呢，那现在呢，我想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特别招生的部分哈。那这个欢迎大家，就是请大家代祷哈。那欢迎大家也介绍哈，就是有这样子负担的这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有负担的话，也欢迎你来参与哈。好，我们就想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回给 Brandon 长老。
我们谢谢牧师跟师母哈。那我想这个原则适用在我们教会宣传福音，因为保罗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好，那就为什么宣教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耶稣基督他本人就成为从本来有神同等，但是却成为人的样式，受时空的限制，所以这是我们宣教认识文化的原则，可以适用在我们团契小组。我们真的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很多时候一切的不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学着放弃？我想这是我们虽然没有去非洲，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这个样子？哈啊！但是真感谢你，因为恁为着福音的缘故，恁听国语，你无讲爱，你一定爱讲台语。那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自己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去要求，想为了就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啊，希望咱教会是安尼款的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那你当为着这个缘故，咱舍弃我们，因为耶稣就是安尼对咱。啊，咱教会上帝给咱做一个稳定，对不？基民的教会，咱就是安尼去听，去建立那个关系。我们要继续让这个东西要继续下去，去给人关怀。咱台中老伯说，有爱就有羊。咱来介绍这个，不管这世界大概所在是一样，这样与爱是一样的语言。那讲到宣教的浪潮哈，不是跟那新航医，还是讲 mission agency 宣告书哈，真正咱教会跟宣教士、跟神学院、跟差会要合作。哦、所以请大家我们为这个来祈祷，真的是我们要一起合作，我们才能使神的宣教的事工能够发展，然后使教会的资源跟宣教场上的宣教士，我们不是说送他们出去就好了，当炮灰我们就帮你奉献， OK， 帮你祷告，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背后真实的来支持他们，我们这样神的工作才能够有效的在那个地方展开。所以我们谢谢牧师在这边做的这个事工，那我们真的是继续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那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以后更多怎么样的合作，我们从这边能够派短宣队什么样的教育，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宣教士，主，你为了我们受时空的限制，主，我们能够做跟你一样的事情，主，这是你的应许，因为你说我们要做比你更大的事。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熟长大， 看见你所赐给我们这些的福分，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族群，而且不仅我们自己的族群，在跨文化的族群，主，我们能够学习你真的是能够为他们来做什么。主，我们继续将我们教会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求你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主，让我们有颗愿意的心，主，我们愿意能够为你的名的缘故走出去，不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你的应许，当我们为你的名走出去的时候，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主，你应许真的是那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都要来赐给我们，主，我们就带着你的权柄能够出去传福音，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使用那个权柄，我们感谢你，祝福神学院啊，在这地方的服事造就啊，真的宣教的学生门徒啊，祝福啊，我们啊，陈培云啊啊，师母他们在这边的 effort， 主，我们真的是看见说啊，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宣教上面，在你的大使命上面，主，我们真的是有一份，主，我们真的是祷告大洛杉矶地区的教会，主，我们的神学院差会。教会跟宣教场上，主，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合一，主，看见那合一的见证，主，让你的福音能够更有效的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主，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讲台的讯息，我们祝福红四周啊，今天牧师的信息，主，真的是让我们有国度的观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